哎，各位善知识，大夫丁说楞严经，经文第一卷的经文啊，现在讲到第23页啊，本来是讲到第24了，但是这个十番显见的文字啊，上次只是简单的消文说了前面一段，这样子在中间接啊不容易了解，所以这个第一番显见的文字我们还是要从头讲起。就是十番显见太虚大师的科判第一段，戒盲有心而灯通焉，直直见性是心非焉啊，讲这一段就是十番显见的第一段啊，显示这个见性是心不是言。经文一开头，佛问阿难说：“阿难，你先到我见光明圈。”佛问阿难说：“你刚才在前面先前，你在前面曾答复我，说你看到我的拳头有光明，所以叫做见到我的光明拳，我释迦牟尼佛自称。”这里佛对阿难说：“你前面答复我见到光明拳，前面经文在哪里呀？”请各位翻到前面第18页，看看第18页。第18页的中间啊，即使如来即金色彼，看到没有吧？啊，那个时候佛就把这个手笔举起来啊，佛的全身有金色光明，所以他手笔也是有金色光，叫做金色的笔棒，举起来啊，手举起来，举五轮指。佛的手指每一个手指啊，指端都有轮相，这个手指的指端呢，尖端这个地方有轮相啊，手指有轮相，五个手指，所以叫做五轮指啊。佛的五轮指屈下来握成拳头，屈下来握成拳头，与阿难言，对阿难说：“你今见佛看到吗？”啊，阿难言见，说看到了。佛再问说：“你何所见呢？你看到什么？”阿难说：“我看到佛呀，举起手臂，屈下这个指端，成为拳头，而这个拳头因为身体有光明，手也有光明，所以就成为有光明的拳头，而且这个光明很熟身呢，照耀我的心，令我知道佛的手的光明啊，我的眼睛目也看到佛的光明啊。”那么这里所说的所谓举光明拳，就从这个地方来啊。这里说你先到我见光明拳，就是从刚才说的这一段第18页看到佛的光明拳啊。所以当时既然阿难看到佛的光明拳，看到之后佛还问他说：“你将谁见呢？你给怎么样看到？”可是他说：“我跟大众都是用眼睛看啊。”所以他完全都是一个翻新的看法啊，用眼睛看，用心知道。他一向就把心跟眼分成两个，眼睛能看，心只能知。所以因为他前面搭过佛，见到佛的光明拳，这个时候佛再提起来说：“此拳光明因何而有？你看我的拳头有光明，而这个光明是从哪里来？为什么会有光明啊？”这是佛第一种的问。再问说：“云何成拳呢？”文字是在第23页了，是现在要讲的， 不要又再看第十八页就脱了啊。第一审问说，我的拳头有光明，这个光明因何而有啊？这是第一个问法。缘何成拳？怎么样会成为一个拳头啊？这第二个问法。你将水煎，你用什么来看啊？照文字看就会变成说你跟谁来看啊？那意思是说你用什么来看？这是第三个问法。阿难大夫说：“阿难言，由佛全体阎浮檀经，黑如细如宝山，清净所生，故有光明。”这答第一。啊，佛问说：“此拳光明因何而有？”阿难大夫说：“因为佛的全体的身体都有阎浮檀经的金光。”阎浮是阎浮提，印度话阎浮提翻成中国话叫做圣金，很殊胜的金子啊。据说这是一种寿木的名字，说须弥山的南边有这一棵阎浮提寿，这个寿很特别，它这个果汁掉在地上啊，如果碰到沙石啊都会变成金，而且是最殊胜的，所以叫做圣金啊。檀是有香，佛的全身不但有光明，而且有香味，所以叫做阎浮檀经啊。或者是直说阎浮檀就是阎浮提，就是全身有这个殊胜的光明，金光灿烂。客家话黑啊，就是光明灿烂的意思。好像一座宝山放在那边啊，如宝山呢指佛的全身，坐在法座上好像一座宝山似的啊，金光灿烂。那么佛问此拳光明因何而有，阿难大夫说，因为佛的全身不是欲爱所生，是清净的啊，这个诸法的真理从离体里显现出来的智慧光明，是清净所生的，所以有光明。如果通常的人是没有光明的。这是大夫佛问此拳光明因何而有，阿难就大夫说，因为全身有光，所以拳头也就有光。那么这是清净所生的，所以因此之故而全身都有光明，拳头也就有光明了，所以叫做光明拳。这是大夫第一个问法。我使眼观，这里一句啊，旁边把它圈一圈，我使眼观，这是一句啊，它漏掉一个标点。我使眼观三个字啊，就是大夫你将水观水见，你将水见。佛是问他你用什么来看，阿难大夫说我用眼睛看，太浅了啊，谁不知道是用眼睛看了？佛的问法问一不是在你是不是用眼睛看啊？你将谁见是你用什么来看？而阿难以最浅的凡心答复说：“我用眼睛看啊。”所以他还是认则为止啊啊，成相未处啊啊，仍旧认则为止啊。这个文林戒环禅师，他解释前面的光明拳哪一段？最后佛呵斥他说，你还是在认贼为止啊。那么这个拳头的光明，如果你能够体悟的话，当下就开悟了，可是他成相未除啊，仍旧认贼为止啊，所以他只用眼睛看啊，他仍然是认为眼睛才能看，心不能看。所以佛问他你将谁见，他答复说我使眼观，我实实在在呀，用眼睛看了，我不用耳朵看了，我还没有这个能力了。五轮指断居窝世人，故有拳相。这大夫第二个问法，云何成拳？佛前面问他说，我怎么会成就一个拳头啊？啊，阿难的大夫说，佛的五轮手指，指断都有轮相。这个五个手指指断里有轮相，所以这个五轮指断呢，屈下来握成拳头来显示给人看。那么因此之故，佛的手 现出有这种权相啊。这是阿难当不佛的问法，佛已经完全看出阿难呢这种完全是以凡夫心情在说话啊。那么现在还不跟他计较啊，接下去再问啊，把经文翻过来。佛告阿难，佛再对阿难说，如来今日实言告您，如来就是释迦牟尼佛了啊，我今天呢我要用实实在在的话来跟你讲。实际上佛说话没有一句不实在的，这只是口头语啊，我老实跟你讲啊，口头语并不是说过去讲的不老实，今天讲的才老实，不是这样。佛的话每一句都是实实在在，但是现在口头语说，我实在的话告诉你啊，一方面要阿难注意我讲的是实在话，你在用心啊。诸有智者要以比喻而的开悟，世间上有智慧的人，假如是个上根上知啊，不用比方，直说法语也能开悟。可是中下根心啊，尤其中根的人，单直说法他未必能够了解，所以啊需要用比方啊，用比方来显示法义啊，这中根人就容易开悟了。所以要有智慧的人指中根人，要用比方，以是作用之讲，用比喻来说法显示这个法义，才能够了悟，开悟就是明白啊。那么现在我也用比方啊要跟阿难说话了啊，说阿难，比如我拳，比如我现在手里握成拳，若无我手不成我拳啊，比如我现在我的手了，我的手把它握成拳，哎，如果不是有我的手，就不可能成就这个拳头，没有我的手怎么会成拳呢？没有手就不能成拳啊，假若没有我的手就不能成就这个光明拳。那么以此为例呢，这是比方，哎，若无你眼不成你见，你阿难，哎，如果你阿难不是有你的眼睛，就不能成就你的能见的作用。也就是说，阿难如果没有眼睛的话就看不到光明拳，那么能见的是你的眼睛，哎，以你眼根立我拳理，其义经佛，用你阿难的眼根，能见的眼根来立我的这个拳头，这个道理，哎，这个意义相同吗？紧啊，平均相同吗？哎，由我的手成我的拳，由你的眼成你的剑，用我的拳立你的眼根的剑，这个道理，这个意义平均吗？相同吗？是不是就是这个样子？佛，普通一般现在写的佛都下面有个口了，不口啊，这里古字啊，古代的书本否字没有加口，都是不字，用不就是念否啊啊，其义经佛是疑问词，哎，那么用你的眼睛来立我的拳头啊，这个比喻相近吗？同不同啊？佛问阿难，阿难言，为然，世尊，本来只是一句话，为然世尊，标点上那个为啊就是开口，哎，开口，然大夫对了啊，哎，对了，世尊了，它的意义是这个样子，所以这个标点方式不一样。假如没有这两个叹号的标点，为然世尊意义表达不出来，哎，所以这个为字不是有什么意义，为字只是开口，哎，口一张开，哎， 然就是大夫，哎，是的，师尊呢，然，对，怎么说对呢？既我我眼啦，不成我见，既我我眼就不成我见，意思就是说，如果没有我阿难的眼根，那是不是无外目睭啊，那就不能成就我的见，没有眼睛不能看，如果没有我的眼睛就不能成就我的能见的作用，以我眼根立如来拳，四意相类。阿难大夫说差不多了，修香了，阿哥赶快了啊，用我的眼根来立如来的拳头，哎，这个事情这个意义很相类似，很相类似，差不多差不多啊。那么阿难的意思是说，如果佛没有那个手就不成拳头啊，不能有这个拳头，那我呢，我呢，如果没有我的眼睛就没有我现在的能见的作用，他认为这个完全相对。上次孝文就说到这里啊，接下去佛就大夫说，佛告阿难，宁言相对啊，是亦不然啊。阿难大夫错了，把我的拳头立你的眼根，你认为相同相对是不对呀、啊、不然呢、啊、不是这个样子，不然我们讲头发就是不是这个样子，不是这样，不对 啊不是这个样子，是意不然，这个是意，这个事情事情它的意义、你把它立成这个拳头跟眼根相同，不是这个样子，本来是极长的心性，现在你把它立成断灭见，完全错了，不对啊，怎么样子不然呢？怎么样子不对呢？下面佛就加以解释说，何以故是疑问词了？为什么我说你的例子啊不对，不能用我的拳头来立你的眼根，你认为相对是不对的，不然不是这个样子，为什么说不是这个样子啊？何以故？下面解释说，如无熟人全必尽灭，彼无言者非见全无，说明他的例子不对的地方啊。例如世间上如果有人手被断掉了，例如残废的人因为车祸手断了，没有手，没有手的人拳头就毕竟就消灭了，他的手已经断掉了，没有手啊，你叫他握成拳怎么可能呢？就没有手就没有拳头，拳头毕竟是消灭了。那么意思就是说，世间上没有手的人不可能握成拳头，没有手就没有拳头，一定是没有拳头，所以叫做拳毕竟灭。但是呢，眼不一样啊，眼根不一样，彼无眼者非见全无，那世间上没有眼睛，这个眼睛不是说眼睛一定没有，就是说他看不到，眼睛瞎了看不到，盲人啊，没有眼睛的就是看不到的人，非见全无，这个非见全无这种句子啊，你把它翻过来读，非全无见啊，你把那个全字拉到上面来，非全无见，把见字拉到下面啊，呢不用注解，不用注解就懂了啊，这就是说彼无言者非全无见，你把这个字调过来念，道理就出来了，那个没有眼根的人就是眼睛看不到的人，眼睛看不到的人不是完全没有能见的见性，眼睛看不到的人不是完全没有能见的见性，怎么这样说呢？所以者乎？所以我说没有眼看不到的人，他不是没有见性的原理何在啊？你是于途，讯问盲人，你何所见？我举个假定法，假定你呀试验，不妨路上如果走路的时候碰到那个眼睛看不到的瞎子， 那个眼睛看不到的瞎子，这个盲人，盲人就是眼睛瞎了看不到的人。你不妨试验，在路上碰到这个眼睛看不到的人呢、啊，你就问他，你何所见呢、啊？你指那个眼睛瞎掉看不到的人。路上碰到眼睛看不到的人，你不妨问他说，哎，请问你啊，你看到什么？你的眼睛看，眼前看到什么？彼诸盲人呢、啊，必来大宁，我今眼前无一见黑暗，更无他诸。那个那些眼睛看不到的人啊，只要是个眼睛看不到的人，你这样问他，哎，请问你，你眼前看到什么？他必定会来答复你啊。他的答复的话怎么说呀？下面两句就是这个眼睛瞎掉的人答复的话，我今眼前无一见黑暗，我眼睛瞎掉的人的自称，说我现在啊，在我的眼睛面前所见到的单单只有黑暗，哦啦，眼睛面前看到的哦都是黑暗，更无他诸，诸就是看，没有看到其他东西。意思就是说，那个眼睛瞎掉的人必定会答复你说，我在眼前呢、啊，完全看到一片漆黑，都是哦黑暗暗的，其他我没看到什么，通通没有看到。他必定会这样子答你，这样子答复你。以这个道理来看，于是义观呢、啊，前程自暗呐、啊，见何毁损呐、啊？佛以这个例子对阿难说，只要照这个道理来看。于是义观，照这个道理来看，用这个方式来看这个见啊，前面的沉静自然就黑暗，因为眼睛看不到，眼睛看不到，自然在面前看到的是个黑暗的沉静，沉是前进，眼睛所对的境界啊，现在盲人眼睛所对的境界只有黑暗啊，他只看到黑暗。既然能见暗，注意哦，注意不要入定啊，既然能见暗了、啊、见哪里有毁损啊，懂吗？他既然能见暗，我们平常眼睛好好就看到光明啊，看到光明，现在他的眼睛是因为看不到嘛，眼前看到的都是黑暗，哦都是看到黑暗啊，那么他眼睛只看到黑暗，既然能见暗，那么他的见的作用哪里有毁坏呀、啊？哪里有损失啊？懂吗？这个道理如果你懂了，就知道能见不是眼了。后边文字说得很清楚了。可是阿难啊，他还完全不了解，所以阿难对佛说：“阿难言。”诸盲眼前唯度黑暗，冤何成见啊？你看看阿难，他不是个完全是个凡夫吗？他哪里是个出国圣人啊？啊，他就是普通一般凡夫差不多的见解。一般人都认为见到光明才是见，见到黑暗不是见，懂吗？一般人都认为见到光明才是见，见到光明前面的东西啊，显色青黄赤白，形色床单方圆，一一能够分辨得出，那才叫做见。如果见到黑暗，前面一片漆黑，只度就是见，唯度黑暗，只看到黑暗，那么眼睛看不到的人，诸盲眼睛看不到的人，前面只见到黑暗，怎么能够成就见呢？那为什么叫做见呢？见到黑暗，见到哦，为什么会叫做见呢？这是阿难的凡尘之见，只要见光明才是见，见暗就不是见。佛对于这种的凡尘的浅见呢，如果你跟他直说，那也是见呢，他不会接受，他不会了解，因此佛很权巧方便，你看看佛说法，他的巧妙就在这里。接下去佛告阿难， 他拿过例子来啊，来说明这个建案也是建的哈。中马五年，危都很难，已有眼人，除以暗示，二黑有别，威武有别。你看佛说法的巧妙，他的善巧方便就从这个地方里就可以看出来，他不会直接说建案也是建了，不是这样子。如果这样子说，我那说我认为建案不是建，那你怎么办啊？那不就师徒两个要抬杠了，要吵架了。所以佛的说法他很全巧方便。哎，不对，阿难说，阿难啊，那些眼睛看不到的人，无眼不是没有眼珠子啊，而是看不到，说没有见的功用。他那眼睛坏掉看不到了，瞎掉的人，他眼睛看的面前看的都是黑暗。哎，眼睛看不到人，面前见到的黑暗，跟有眼睛，有眼是眼睛正常的人，像各位眼睛正常的人。眼睛正常看得到的人住在暗室，在一个房间里面，窗户通通关起来，晚上黑暗的时候不点灯，不点灯，完全没有光线，日月灯光都没有。你在房间里面把房门窗户通通关起来啊，有眼睛看得到的人处在暗室，在黑暗的房间里面啊，眼睛是好好的看得到，可是他在黑暗的房间里面，二黑有别，威武有别。各位动动脑筋啊，动动脑筋。哎，那个眼睛看不到的人，虽然是不是在暗室，在外边一样是看到漆黑看不到，可是眼睛看得到的人在房间里面，没有日月灯光，房门关起来黑黑暗暗的。我问你，这两个人看到的黑暗，那个偶的情况是相同呢，还是不相同？二黑有别，二黑那两个人，一个是眼睛看不到的人在外面看完全黑，一个是在眼睛好好的人，正常的人在房间里面啊，晚上完全漆黑的时候看到的黑。这两个黑，两个偶，他们是有分别有不同的地方吗？唯无有别，还是一样，同样是哦哦。眼睛看不到的人在外边看是哦哦，那么眼睛看得到的人在房间啊，没有日月灯光的时候也是哦哦。这两个哦哦是相同还是不相同啊？别与不别，哦啊，佛这样问阿难，阿难这个时候他想通了，如是，师尊，哎，对了。这样看起来，此案中人一比群盲，二黑较量，成无有异。这个时候我们该懂了吧？哎，这个案中之人，案中人只在眼睛正常，关在房间里面，房间黑暗啊、这个案中之人，但是他眼睛正常的，只是没有日月灯光，关在房间里面，跟比群盲。这一群这个盲人就是一般这个眼睛看不到瞎掉的人所见的黑，两个黑的较量，较量就是比较，这两种黑把它比较起来没有两样啊，成无有异啊。小想我赶快呢，哎，你不相信自己可以试验，去找一位眼睛看不到的人啊，来比较一下，看看两个人的哦哦是不是相同。哎，阿难这个时候想通了，是相同啊，无异，无有异，异是一样，无有异就是没有两样，相同啊。眼睛好的人在房间里面没有三光，所见的漆黑，跟眼睛看不到的人在外面所见的漆黑，这两个黑完全相同啊。那么这个时候应当要懂得，能见的不是眼啊，所以接下去说，阿难。若无眼人全见全黑，夫的眼光还于前尘见种种色，明眼见者，彼暗中人全见全黑，复获灯光，亦于前尘见种种色，应名灯见。举这个例子啊， 眼睛看不到的人，你已经大概知道，那个眼睛看不到的人，他的耳根最利，耳根最利，耳根最利。不但是耳根最利，他那拐杖的杖头也最利。哎，这个眼睛看不到的人，他的拐杖啊，他拐杖，他走路还是用拐杖吗？啊，走用拐杖。这个眼睛看不到啊，他耳根最利，连他的拐杖头子戳在这个地面上也是最利。他这个也是最利的啊。所以这个楞严经火车里面有个例子，有个例子说，他说有个无目三人呢 啊当时是那个通院大师看到的，无目三人是眼睛看不到的瞎子啊，但是他会帮人家算命啊，他也会卜卦了。那么他经常出外走路啊，眼睛完全看不到，就靠拐杖，很特别的。刚刚下雨过了，从前都没有柏油路啊，都是泥巴路啊。他刚刚下雨过了，穿着新鞋子，干干净净的新鞋子，他走路回家呀，他的鞋子干干净净，一点这个泥巴的都没有，干干净净啊。那么人家看到觉得很奇怪啊，通院大师就问这个无目三人说，那路上都是泥巴匠啊，你眼睛又看不到，你怎么你的鞋子那么干净，不会碰到一点点泥巴呀？无目三人的答复说，我的杖头有眼了，我的拐杖头有眼，这个东西有眼睛，他的拐杖这个地方有眼睛，眼睛不是 长在这个脸上，而是长在这个拐杖下面啊。他走路凭这个东西，他就有办法走个干干净净的路，不会踩到这个泥巴匠里面去。这个事情我也有经验，我十多岁十几岁在家里的时候啊，我的附近有一个阿南贤，他是个瞎子，也是替人算命的那么他经常会到我家去玩，我的家在山上，狮头山的半山，他来呀、走那个山路只是一个拐杖，而且是田边路，很小啊，没刮豆加枪，一点不会走错。他从山底下走到我的家，一点也不会走错，而且这个路边早上来的时候还有落水呀、有落水那个草有落水，可是他走的时候他的鞋子一点露水都没有，不会碰到露水。他比我还能，我还是走路的时候还会碰到草啊，还会有露水，可是他没有，而且这个路很小，他有这个功能啊。那么当时我还是个小孩子的，我记得我是十三四岁的时候，我看到这个阿南贤来了，哎，他的鞋子干干净净，我就问他说，阿南贤，你喊我按枪，哎，他就跟我说，哎，怪创有目足，怪创有目足，他只有拐杖，那个杖头有眼睛，所以他边走边动，把那个两边的水都拢干净了，所以他不会碰到。可见呢、眼睛看不到的人能见黑，前面见到暗，跟眼睛看得到在房间里面关起来没有三光的人见得暗相同。既然相同，所以佛接下去就对阿难说，阿难，如果那个眼睛看不到的人若无眼人，凡是看到这一类文字，你不要以为他没有眼睛啊，不要照那个文字去解释，无眼就是没有眼睛，不是这样，是说他没有能见的功用，眼睛还是存在的，脸上还是有眼睛，可是他看不到，没有见的作用。那个眼睛看不到的人全见天黑，他的前面前他的眼睛前面看到的完全是黑黑的黑暗忽然之间他的眼睛恢复光明了，复得远光，复突然之间，一旦眼睛瞎掉看不到的人他自己的心里是想，不好啊啦，以后免想要看了，他必定是以这么消极的想法呀，在哪里过日子。可是有的时候会有奇迹出现，眼睛会突然之间发亮，看得到，这个情形是有的啊，就是普通一般平常是偶然也会发生有这种情形，不过很少就是了。例如东晋时代的张元，姓张名元，他的祖父 眼睛完全看不到，瞎掉三年了。而这个张元呢，天天替他持药师咒，拜药师佛，按照药师经所说的方式去修。三年下来，他的祖父恢复光明了，完全看得到，没有去看医生了，结果他眼睛看得到了，这就是忽然之间得到眼光。得到眼光以后怎么样？我们休息一会再讲。